哎呦，眼睛干涩，吃不消了。看看手机，看了好长时间。刚才那个大漠也是跟我晚上从7点嘛，他可能刚吃过饭，就跟我一直聊。然后我一边烧菜一边跟他聊，然后还吃饭我也跟他聊，聊了好久，一直看到电脑，眼睛太疲劳了。三星堆，我就讲讲这个三星堆吧。我们要尊重考古事实，对吧？我们不能站在自己的这个什么民族感情立场上来去搞考古，那这个就不是考古了，对吧？你不尊重，你就先设定那个假设哦，你就先假设你是正确的，然后把所有的考古的东西来按照你的葫芦画个瓢出来，这个都是我们国家中科院、社科院干的事情。哎，对了，我今天还看到那个中科院的一个副院长，他在哪个地方讲了一堂课，被一个小学生问的就无语了，他拒绝回答，然后下了课了，好多因为好多学生就提问嘛，就是他演讲完以后，是中学生吧，中学生提问他都回答了，然后有一个中学生提问的他就没回答，那个小孩子就连续问了3遍他都没回答，结果他人都跑掉了。然后那堂课下完课以后，他就属于公益的讲课哦，不是他做老师讲课。上会以后，还有那些学生啊，包括那些老师啊，都跟在他后面。好多学生就反复问那个中学生提问到底怎么解释，他拒绝回答。后来怎么被曝光出来啊？因为他出了一本书，整个这本书他是一字不改，一个标点符号不改，他这本书是从一个农民手上买过来的，就是一个农民的研究成果，被这个就是这个农民他可能就发表在一个什么所谓的我们国家的什么科学月刊或者什么科学杂志上面，他到人家农民手上把这本他的研究的东西全部买下来了，就变成了他的了，然后他就评上了一个叫做长江院士还是什么黄河院士了。你说他这些人他整个他就不懂，他稍微有一点基础对吧，我们不能说他是白痴文盲，他就是对物理方面哦，他回答的实际上就是物理方面的，就是量子力学这个方面的一个农民写的一本书，他把它买过来了。哎呦，不扯这个了，你们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查，我们国家的官学的是这样的，一群不学无术的，然后他们还掌握话语权，拼命打压民间的发声，然后呢中国老百姓他都是大多数是傻逼，哎，专家怎么说怎么说，哎，那个专家怎么说，然后你只要普通人讲话，哎，你民科你这个东西不行，他们做到，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傻逼弱智的思维。那美国的教育，美国小学生进了第一堂课进去以后，老师在黑板上写了3句话，我们中国人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3句话是谁写的，这3句话是哪3句话，当然我也记不得了，我大概就知道这个意思，就是敢于说话的权利，敢于挑战专家，就是敢于挑战这个就是学术权威的这种思维，哎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鼓励孩子要去奇思妙想，他这3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是美国的一个总统负责抓教育的，他一生也就喜欢抓教育，那个哪个总统忘记他提出来的这3句话，就勉励孩子们进了第一堂啊，就进了教室第一堂课，老师就反复讲这3句话，就教给孩子们，这是美国人接受的第一门知识，就是这3句话。 这第一门知识当然是学堂里面的第一门知识啊，那个他从小什么哇哇呀呀学语，从父母那里他已经学了知识了，对吧？我讲的就是在这个学堂里面第一堂课的知识就是这三句话，就是敢于说话，敢于奇思妙想，敢于不怕犯错讲话。所以说我们国家的教育完全就是违反天道，违反自然的。他人最聪明的时候就是小孩子啊，成年人那个思维已经被固化了，对吧？他不可能有什么发明创造。你看看那个爱迪生，他发明创造是他妈80岁老头的发明创造吗？不可能的吧，对吧？所以说我们国家一动一看，哎，那个白胡子老头是专家，所以说民间的声音他全部就一起被给打压下去了。我们国家也不可能有什么创造发明的，就是这样的2000多年来的制度已经下来了，我们中国是绝对不可能有那个发明创造，除非是我讲的把孔府炸掉，把孔庙拔掉，把孔子的坟给刨掉，我们中国人就会换了一个大佬。回到三星堆，三星堆我从我这个美学的角度来讲，他那个就是白人雅利安人建立的。那我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就发现皇帝他就是一个白人，我不能给他定义是雅利安人哦，他就是一个白人。因为他们都是少典生的，少典是炎帝和皇帝的共同的父亲。那过去你说这些人他哪娶一个老婆啊，他娶好多啊，他幸亏没娶黑鬼是吧。我们今天这个汉人里面没有黑鬼的基因，对吧？黑鬼的基因就是那个基因图谱上面我不是发过的嘛，那个就是带有红色那个符号的，它就是有黑鬼的基因。我们汉人没有，我们只有粉红色的，它就是越红它那个代表就是黑鬼。所以说你说炎帝皇帝到底是什么啊？那我以前我就感觉那个蚩尤他是个黑鬼，因为那个历史书上给他刻画的形象就像个黑鬼一样的。当然后来再一看他也不是什么黑鬼，就像什么张飞的长得就面赤，叫做面赤，或者叫那个什么宋朝的那个什么清光啊，哎呦我一下子就忘了，想不起来了啊。反正就是我们古代历史上都会描写一些人就是比较刚恶的，这样的人就是面赤，哦，就是说海瑞对吧？海瑞八卦，他就是面赤。你说他是黑鬼吗？他不是，那个蚩尤他就是这样的，并且那个胡子拉碴，像张飞一样的，对吧？所以说，当你说他们娶了多少女人，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对吧？但是我们是按照父系的传统习惯来延续下来的话，我们还是黄种人。皇帝呢，他基本上我就可以断定他就是个白种人，他妈可能就是一个白种人，然后生了他。虽然少年他是黄种人，所以说我们中国人一看，有的哎呦非常白，然后又是黄白人种。我以前我一直讲，我们中国人是黄白人种啊，不是黄种人。什么是黄种人啊？就是那种人生病的面黄肌瘦，然后那个印度的斯里兰卡的那些人，他黄里透，不叫透黑，透棕色就发暗，那样的人才是黄种人。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国是很少。你看那个老农民种田，他也不是那样的肤色。老农民种田一晒的是发那个铜色，古铜色，它不像那个印度、斯里兰卡、缅甸那些黄种人，就是整个就是面黄肌瘦，像吸毒一样的，对吧？那个印度发现最早的古文明就是古印度文明，它不是雅利安人建立的，它是在雅利安人前面一个人种，那个就是黄种人建立的。 个子比较矮小，叫哈什么图文明的古城遗址，就是用红砖烧砖块砌起来的，我发过这个图片的。那个人种被西方认定的，就不是人种，就是那个民族被西方认定的，就是哈什么图人，就是黄种人。我估计呢，少典他长得就是这样的，然后娶了白人老婆，娶了棕色人种老婆，然后也娶黄种人老婆，对吧？生下来很多的后代。那我估计那个少典就是那个圣经里面的那样，对吧？我感觉好像就是这样子的，对吧？我们晚上去追你抽的伏羲女娲，她是神创造我们，然后下来就是炎帝皇帝了。那炎帝皇帝他上面父亲是谁啊？就是少典。那少典在圣经里面是谁啊？实际上就是那样，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神话传说里面没有生三个儿子哦，他只有炎帝皇帝，他没有白帝。那个那样里面他是生了闪、韩、亚非，对吧？那反正东西方基本上是差不多，我们突然就是炎帝皇帝降下来了，实际上他们还是属于半神半人，那圣经里面也能看出来，对吧？韩又生了灵禄，灵禄实际上就是以炎帝，对吧？那个圣经他描写的比我们详细，他有一点像遗传血缘，那样生了闪，生了韩，然后韩又生了灵禄，灵禄又生了古时，古时又生了迦兰，他是这样子一个一个，我可能我把这个秩序搞颠倒了啊，反正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那个上古文化里面，你就搞不清楚，我们中国人都没搞清楚，炎帝生了谁，皇帝生了谁，很多人还把皇帝和这个轩辕放在一起，说轩辕皇帝，实际上大家都搞错了，轩辕要么就是皇帝的儿子，要么就是皇帝的孙子，反正就是皇帝的第三个老婆或者是第三个媳妇生的，我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个历史上面他就含含糊糊的，给你始终感觉他就是一个小三生的。还是回到那个三星堆，三星堆它实际上表现的一个文化是什么呢？就是皇帝统一了夏，当然这个皇帝不是这个皇帝本人，是到他曾孙祝融这一代统一了夏朝，然后在古埃及建立的那个法老国，实际上不是皇帝建立的法老国，我们后来一看没有皇帝嘛，就是古埃及挖掘出来的古墓没有皇帝，他只有尧舜禹，对吧？你看那个兵车儒鉴，他那个考古里面他最上面只有尧舜禹，那到他在上面尧的上面他的父亲也没挖到，那估计还没有做法老，可能还在打仗，对吧？实际上就是夏真正统一的时候是到皇帝曾孙的时候才统一，皇帝早死掉了，也不是叫曾孙才统一，应该是曾孙才开始打了统一战争，不是曾孙统一，就是那个祝融战那个公公，皇帝打蚩尤也是搞错了，我们历史上他们两个人都交集不了在一起，那个蚩尤比他妈的皇帝要年轻，可能100多岁200多岁，他们两个人交集不了在一起，除非皇帝是长寿，对吧？那我们读的那个皇帝呢，那就是皇帝一世二世三世四世，应该是这个概念，是后世，就是一世二世三世的皇帝四世的皇帝，然后跟蚩尤打仗牧野之战，是吧？是这个概念，所以说我们历史交代的不清楚，就读的一片混乱，就是大脑一片混乱。你要不像我这样子慢慢去研究，你真的搞不清楚。蚩尤被干掉了，被打死了，那个夏朝也没统一，然后又继续打了几代人，那个夏朝才统一。那炎帝他是在什么地方呢？他最后夏朝统一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这一大块都叫夏朝，中央政权，其他周边 包括我们中原这些地方，它可能也叫夏朝的分地，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谈中央政权。但是呢，它真正的中央政权就是在古埃及。那个古巴比伦为什么被先灭掉啊？就是古埃及这边，就是尼罗河的上游，因为在埃及这边是上游，是往那个地中海流的嘛，这边叫上游。实际上在地中海那个珠海口，它都叫上游。就是这边对巴比伦发起了进攻，打了一场，我们就叫所谓的核大战，双方就打了100多年，然后古巴比伦突然消失了，那个历史上它就是突然消失了，这个文明不在了，然后就是古巴比伦突然消失了，然后过了一个大概一两百年，哎，这个古埃及文明起来了，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是连续的，所有的啊那些聪明的脑袋被他俘虏过来以后，到古埃及建立了文明，所以说他的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就能搞清楚了。他那个炎帝家族失败了，然后这个过渡期历史上没有交代清楚，到底是谁死了，然后到底是谁把他的族人一起迁到这个古埃及了，然后建立了一个夏朝，这个历史上都没有交代清楚。但是我们可以顺藤摸瓜，再看西方的考古，你就能摸得清楚了，对吧？那些名字我记不得，我反正知道，我大概是明白那个意思，就是这个阿卡德，然后亚述帝国当然是犹太人，主要的民族是犹太人，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了。我们还是讲的那个三星堆，三星堆它表现的就是皇帝征服了炎帝，它那个里面祭祀的就是皇帝，那些长得就是高大上的那些人，他表现的是皇帝，然后跪到地上的是炎帝部落的那些青铜像。但是他们文化的同属少典文化嘛，他们都是一个父亲啊，对吧？或者叫做一个祖宗，因为统一了夏以后，那个少典就不是什么父亲了，那是祖先。实际上他们是一个文化，所以说他们那个文化里面，他就有圣诞树。圣诞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种图腾崇拜，就是重新复活的意思，这个才被西方人接受下来。所以三星堆里面他出了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圣诞树，哎，我以前我就讲过这个圣诞树，我讲的还蛮牛的，后来这个故事也被我忘掉了。我就讲那个上面那个很多什么小鸟的，还有就是那个大青铜树上面代表什么什么意思，他妈的，这么两年一下子我就忘掉了。我记得我那个解释还是挺神奇的，我看了很多民间传说，然后自己想起来编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讲的，我也没弄文字写下来，我就把它搞忘掉了。我还没听别人说过那个圣诞树，就是那个三星堆那个青铜树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小小雕像是什么意思。当然我再重新复习一下功课，我再把那个三星堆那个青铜雕像把它扒出来，那个图片啊，要高清图片，然后一个一个去对照，我再去查一些过去各个民间的神话传说，我还是能把它复原的。我就记得上面有鸟啊，还有啥，有乱七八糟各种各样东西都有，但是太多了，大脑里面装的东西太多了，我就忘掉了。它实际上那个圣诞树啊，它就代表了很多家族，我大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没写文章，如果写文章可能，当然这个微信里面写文章是查不到的，如果再发到网上一搜还能搜到。它表现的就是这个意思，复活嘛，复活节，圣诞树表现的就是复活节，那个就是林禄的老婆跟他儿子，就嫁给他儿子，然后怎么怀孕了，后来他儿子一死掉了，对吧？就是林禄老婆的儿子，实际上不是林禄的儿子了，应该是他孙子了，就死掉了。然后这个女的就是在宫里面造了一个圣诞树，希望他复活，就是这个意思，造了一个圣诞树。 这个故事是从西方的圣诞节是从这里来的。那这个我们一看，哎，那个林禄他不是炎帝吗？你那个三星堆怎么是皇帝呢？那这样子你一看，他实际上就是同属于少典文化的，或者叫做华夏文化的，你就好理解了。那个十万昆仑他解释的还比较合理，就是他这个三星堆这一块的地方他解释的比较合理，他是通过那个上海经然后解读过来的。哎，我看他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他其他的时间和空间他可能秩序搞颠倒了，就是特别是时间他容易搞乱，他把那个伏羲女娲放在5000年，那我一看那就不对了。那个伏羲女娲她至少还是在10000多年前就创造了人类嘛，所以说十万昆仑他没有站在神学的角度立场上来研究上海经，本来上海经就是神话，他站在那个进化论的角度来读这个上海经，所以说他很多的时间和空间他全部他就搞错掉了。但是我一看他解读我就知道他错到哪里，哪些地方我认为还是可取的，我就把它拿过来用，是不是啊？你说全世界它250多个民族，它的神话传说，上古时候有一场毁灭人类的大洪水，它就没有解释，它就没有像我这样子来解释是那个地球翻滚了，它没这样子解释，它从那个物理学角度来解释叫做极移，就是那个地球不是有南极北极东极西极嘛，就是四极调换了，它四极怎么调换，你那个地球只有翻滚了它才会调换，对吧？我就讲的就是那个太阳一直朝前飞，然后通过就是擦肩而过一个黑洞，当然它体积大质量大，黑洞没有把这个太阳系给吸进去，但是它产生了动力，产生了阻力或者作用力，对吧？然后地球速度改变，但是这个地啊，那个就是太阳速度改变，但是这个地球它还有惯性啊，所有的九大行星有惯性，它还是继续保持原来的速度往前运动的时候，可能太阳不动了，它在往前运动的时候，它就会发生翻滚刹车，就是汽车刹车现象。然后导致了这样的大洪水，所以说全世界民族就记录了这个，就是叫做上帝或者叫做神灭世大洪水。他10000多年前这个太阳的运动的轨迹被改变，实际上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做的一个物理实验，就是两个磁铁如果你同极相对的话它就会排斥，嘣嘣那个磁铁就会弹多远，对吧？它只有一正一负两个才会吸在一起，实际上那个太阳它运动的时候，在宇宙当中运动的时候，然后它经过一个黑洞的时候，因为它的质量比较大，它就相当于两个就是同极，就叫做同性排斥嘛，就是那个黑洞给太阳排斥，一下子把它是先要可能是吸引之类的，我们就不管，反正它就干扰它了，产生了作用力，那后面的九大行星它就受不了了。你太阳忽然停下来，或者忽然弹出去，它后面也要发生改变，但是它这个动作是迟缓的，所以说它后面就会跟着打滚，就像西瓜一样的打滚，然后产生了大洪水。那大洪水到底这个海平面上涨有多高？这个没有定论。反正就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就是四五百米的海平面，有的说上升了2000米，那可能就是巨浪，滔天巨浪，对吧？那个还有很多的外国传说，外国的神话传说说这海水都飞到月球上了，那说明它这个浪是太大了，就是整天在下雨。对吧？因为它整个大气层的运动了嘛，大气层运动它肯定要下雨啊，下冰雹啊，闪电啊等等这种异象的天气都有，对吧？反正就是那场是一场就毁灭这个整个地球的一场大，所以说 施旺坤他讲的那个积极，他可能是分析错了，他可能是看了国外的一些报告，他讲的这个积极实际上就是这一次核大战产生的，地球组倾斜了，七度啊还是三度啊，我记不清啊，就倾斜了几度，然后产生了那个地磁的积极现象。然后就造成了那个国外不是考古的嘛，是3200年持续的300年的大旱，实际上它这个年份都不准，应该是在4300年左右，或者叫做4000年左右，考古它肯定也不准嘛，对吧？我们只能拿它作为一个参考值，不能是绝对的，因为神话包括我们整个历史其他的考古，它是在4000年左右。有一场非常严重的大旱，持续多少年也没人讲清楚，但是我发的上面这篇文章他说持续了有300年，那这个应该是准确的，所以说才导致了今天古埃及而今天的埃及和中东沙化，就是那场大旱引起的，就是地球轴偏离了倾斜了引起的大旱。那么这个大旱跟三星堆有什么关系啊？跟三星堆关系可大了，我们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基本上全部被洪水都毁灭了，四川广安那个地方可能洪水没到那边，但是也差不多了，就整个就是灾难，森林大火，因为它天上天天在放电打雷嘛，那个文献里面都有记载的，就是整个地球像个火海一样的，这边下了雨，那边他妈的像个火球一样，实际上就是打雷，把那些森林给打着起来了。广安这个地方，它肯定也是发生了灾难，它整个那个遗址就被摧毁了。地震，我们能想得出来，肯定是一场大地震，是至少要有的吧。所以说那个三星堆以后挖出来，它底下有古城遗址，有砖烧块的遗址，但是以前一直我们国家没有公布文字，我就说那这个不能认定为文明，它没文字啊，就像那个商朝一样的商代殷墟，我就不承认它有文明，因为它没有城市。文明它是三个标准，一个是城市，一个是青铜器，一个是文字，缺一不可。所以说今天三星堆你就能证明它有那个文字了，就是文明。那三星堆的文明它是在什么年代了？它这个年代就是在4500年以前。但是我们国家考古他不相信4500年以前在四川这种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前考古发掘从来没有发现那边有什么所谓的文明啊。他就不敢相信，他就把它并在商朝。我们知道商朝的文明是3500年，相差了1000年。他们认为，哎，青铜只能出现在3500年，这个就是他先设定一个框子，然后围绕这个框子他们来论证，这个实际上就错了。南方的文明肯定是早于北方的，然后不断是向北方传播。当然北方还有从西边传播进来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对吧？不能说完全是从南方往北方传播，它北方也吸收了西面的技术和科技。所以说三星堆它的文明它是在4500年以前这个文明，那它正好就是在皇帝的后代统一了夏朝的这个年代。我们看那个古埃及也知道，古埃及建立是在5000年以后，5300年以后，它正好跟在4500年这个时间段是差不多，它的文明程度也差不多。不聊了，睡觉了。我这样子一讲讲这么快，很多人就听不懂。我们这个群还好一点，要在其他群一讲，他们整个就糊涂啊。老许，你还回到刀耕火种的年代，对吧？是说3200年中国华夏自成体系的文明制度，怎么可能呢？他根本就理解不了西周的封建王朝啊、哦，我们叫封建王朝，没有帝嘛，没有皇帝，我们后来是叫帝制， 地主社会，不叫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到战国以前就结束了，那个就是今天的美国的合众国的制度，只不过引进了宪政制度，引进了军队国家化。实际上我们古代它跟今天美国的差不多，因为它当时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它可能需要那样的制度。我们今天有今天的历史背景，再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对吧？我们不能照搬，哦，非要照搬美国制度。如果你说3000年以后你还照搬今天的美国制度，它可能已经不适应这个人类社会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否定那个西周这个制度，它就比美国今天这个制度落后。说不定它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它军队是分散到各个封建国，它就适合当时的社会的历史背景，对吧？所以说这个才叫做考古，你不能拿今天人的思维强奸古人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对吧？